圣道经文来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八节和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那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先祷告。慈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恩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心中，圣化更新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助你恩待仆人，赐仆人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匍匐在你的大能的权下，使仆人所讲的能符合主你的心意，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位到这里来敬拜你的人，是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主你一个灵所感，让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如生香的祭，到达天庭，蒙主悦纳。孩子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求主你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和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的祭坛、求告和帐篷。当我们读创世纪前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对人类有两次非常严厉的审判，就是洪水和巴别塔的审判。当我们当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为人类策划了一个新的开始。 这新的开始始于一对夫妻，就是亚伯拉罕和萨拉。亚伯拉罕是主角，这个新的筹划是为着我们的福分而设立的。这个新的开始它始于创世纪，但终结于启示录的最后的22章，就是新天新地。因为那时在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凡属亚伯拉罕的子孙子子孙孙啊，都要什么呢？都要站在神的对面侍奉他，上帝要将他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一句多次重复的话，那就是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也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在新约圣经中，这句话应然在提及啊，尤其在启示录，比如说在第21章中，老约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他看见啊，神说，看哪，啊，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感谢主啊，这一个新的开始，从始到终，让我们看到他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要表达神的一个永恒的不变的旨意，就是上帝要恢复他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大家知道洪水过后，因着人类的反叛，悖逆的人创造了什么？去造巴别城和巴别塔，他们自己宣称要塔顶通天，要宣扬我们自己的名，这乃是狂妄之举。所以上帝对人进行了管教，把他们遣散在全地上，并且变乱了他们的语言和这个口音，那是口音都是一致的，不光语言一致，口音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就分散了。由于交通的隔膜，所以呢他们不能同心合力去建城和建塔了，这件事情半途而废。巴别塔的逆转始于新约五旬节，新约五旬节这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我们依据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从天下各国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听见主的门徒用他们自己的乡谈在说神大能的作为。当我们仔细看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正是散寒和雅佛他们的后裔啊，是从这三方面来的。在巴别塔的时候，我们知道犯罪的人要凭己力去登上天堂，这乃狂妄之举，所以遭到天责。但在五旬节这一重要的一天，我们看到因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赎罪这个大功，正如在十架七言中有一句话所说，成了啊，圣经中有三个成了，一个是主耶稣在十架上所说的成了，那就是救赎大功做成了。另一个就是在启示录第七晚的时候，老约翰听见有大声音从神的宝座声出来说，成了，那是神对这世界的审判成了。第三个就是在最后的新天新地中，老约翰听到有大声音说，都成了，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三个成了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我们说，因为主耶稣做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他升天，然后圣灵的赐下，我们说天堂降于人间。一个是罪人想登上天堂巴别塔的时候遭到神的这个惩罚管教分散了，但是在五旬节这天天堂降于人间，但最终的完成是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说的都成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巴别塔的时候啊，人这个语言口音都变乱了，所以他们分散全地了，那这也变相的成就了神吩咐人所说的要什么，要遍满地面生养众多并治理这地这句话。好，我们说在五旬节 那一天，并从这一天开始，上帝将人重新聚集，叫人重新回到神的应许中。而这一重新聚集的准备工作，到五旬节那个时候的准备工作是有2000年，就是亚伯拉罕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有2000年。那在这2000年之中，神一步步的展开了计划，但神在全地中寻找到了一个顺服他、听从他命令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使上帝这一计划逐步的展开，最终实践于天堂之中。五旬节是一个开始。五旬节还有一个表征，就是象征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家中，我们有完全的合一，同一的语言，同一的敬拜，没有种族和文化之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中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了，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在添加红聚的时候，共同敬拜神的时候，是否就说这种语言，还是我们要说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时他们所说那种语言，因为他们和神有美好的会话。亚当夏娃生来就会说话，神创造他们时候他们就会说话。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哪种语言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都是最为美好的。我们知道那时我们说的语言是最能表达、流露和抒发我们对主的爱的，这种语言充分的表达出来，献给坐在宝座上的父神和羔羊。神授权给亚当夏娃啊，可以给地上的这个走兽、飞鸟、牲畜起名字，是何等大的一个这个神的恩赐哈。但是我们知道哈，弟兄姐妹们，这个诗篇147篇说，他点数星宿的数目，并一一叫他的名字出来，一一按着他们的名字招他们。那换句话说呢，星宿、星星，这个数目和名字是神给起的，这个权利是归神的，但这个是归我们的。诗篇147篇第4节啊，英语说 ，He determines the numbers of the stars and calls them each by name. Determines， 他决定了星星的数目啊。今天人类并不知道星星有多少，你猜测，他决定的。好，今天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因语言不同、文化、种族不同、许多不同，你到别的教会敬拜会发现有的说英语，有的说西班牙语，这个那个的哈，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个萌芽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爱主的教会，他都会说哈利路亚，他都会说阿门，这是一个初步的萌芽。最终我们说一种的语言在天上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不光是有外表的合一，以后有语言的合一啊，我们还有心灵的合一。所以保罗力劝我们要什么呢？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身体，一个脚宗，一个盼望，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所以保罗说啊，基督已经什么，已经藉着他身体废掉了冤仇，拆除了那隔离的墙。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有纷争、有结党、有相咬相吞，什么叫相咬相吞？保罗说你们总不可要相咬相吞，相咬相吞是兽的生活，野兽的生活，要彼此切实相爱在教会中啊。所以呢啊，基督所拆除的墙我们岂能再去建呢？我们要力求合一啊。只有一点，就是他远离真理了，他离弃了真理，他不在真理中跟你合一，你就不要跟他合一了，这样的人你要避开啊，但要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回转，因为那条路就是将把他带向沉沦。 哎，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哈，只有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我们才能进入到天国中去。犹太人也同样，犹太人和我们都从一个门而入，没有第二个门，都要急着因信称义，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才能够进到天国里去。所以犹太人他们跟我们来讲没有什么优越感。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曾经这样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犹太人和我们唯一的不同，他的优越性就是福音先传给他们，他们先听到了福音，然后神把这个责任委托给他们，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万邦万族，包括他们自己同胞。我们看到保罗、彼得、雅各，这个他们都这样子做，尽心竭力去这样做了。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信心，祖宗亚伯拉罕，他是一位仰望天国的人，也是忠于神呼召的人。他经历许多的艰难试炼，但他的信心不但没有失落，反而更加增长。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以一个天路客的这个身份，走天路客这样的人的身份来在世上生活。而这一天路客的他的三个最大的表征，就是筑坛、求告和支搭帐篷，以及他所展现给我们的属灵意义。第一点，我们谈亚伯拉罕的筑坛和献祭。我们首先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筑坛的呢？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说，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剪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先得到神的显现，然后他才开始筑坛的。筑坛是为了献祭而用，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要献上给神，你要问他你重生了没有。如果他还没有重生，你要告诉他你要先重生，然后再把你献上给神。不重生不能献上给神，也没法献上给神，而且你干犯了神，是干犯了神侍奉的条例，就像拿达和亚比户一样被神击杀在祭坛上，又像乌西亚王一样受神惩罚，长了大麻风，慌忙的从圣殿中出去了。这在历代志下大概是二十几章二十六章记载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先要重生，而重生不是我们自己能把我们生出来，重生是上帝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能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来敬拜神，乃是神先光照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圣灵神先向我们显现，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才能够来侍奉神。藉着我们的生命的更新而变化，我们看到神这莫大的恩典，我们愿意甘心的把自己献上给神。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后，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筑坛献祭。但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这个在这之前神就没有向他显现，在这之前神已经向他显现。因为当他住在加勒底地的乌尔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所以显现可以是多次的，神对我们显现。所以在新约中保罗告诉我们，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知道加勒底地的乌尔是个拜偶像的地方，非常猖獗的地方。据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就是制造偶像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神 这个怜悯了人类，啊，他用青天的太阳照到了亚伯拉罕，他向他显现，呼召他，他顺服了这一呼召，离开了乌尔，迈向神所带领他要去的应许地去了。所以以赛亚书51章开始这样说：你们这追求公义，你们这追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我们是不是追求公义呢？我们是，我们也是追求耶和华的。先知告诉我们要听他来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我们要时常想念亚伯拉罕做了些什么，他的属灵意义。因为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了锡安，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弟兄姐妹们，今天以色列已经有这些欢喜快乐的声音逐步的实现，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逐步增多，我们都是他的属灵子孙，但这一最终的实现，我刚才说了，要在千禧年国度和随后的新天新地永恒之中。所以以后主的显现之后，才有什么？才有这个蒙召，我们顺服和祝坛献给神。不光亚伯拉罕是这样，挪亚也是这样。大家知道，挪亚的时代，人所想的尽都是恶，遍地满了强暴，但是神呼召一个人，向这个人显现，就是挪亚。神把他的心意向他和盘托出。神再找不着别的人了，所以找到一个人，就是挪亚，因为他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义人，所以让他造一个方舟。挪亚遵命而行，所以他造了这个方舟。大家知道，先显现，然后呼召，告诉他做什么，他顺命而行，他做了。啊，传义道120年，让人能要进到方舟悔改，进到方舟中，但人不听啊。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洪水在地上一共啊，这个是5个月，但是挪亚被关在方舟里，一共是1年零10天，1年零10天。当洪水把方舟拖起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是5个月。洪水退了以后，船停在了亚拉腊身上。但神不让他出来，所以这段时间有多久呢？等待的时间有7个月，7个月不让他出来，所以他等待的时间比他在洪水中漂泊的还要长，但是他顺服了。所以在顺服的同时，在你顺服神的话语的同时，神还磨练你忍耐的功课啊。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挪亚学好了这门功课，所以当神命令他出方舟的时候，他一出去就成为新世界的新主人，然后他感恩不尽，都没有了啊！他不有3个儿子3个儿媳吗？那些亲家都没有了，还有许多的他认识他的人都没有了，他的一家得救了，所以他感恩不尽，他就拿洁净的飞鸟和牲畜献上给上帝，以表感恩，那是燔祭。同时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耶和华也纳悦了他所献的，所以这个次序是不能变的啊！先有显现，然后什么？顺服，然后什么呢？听命，然后接受神的磨练，最终你去献祭，神喜悦你的献祭。弟兄姐妹们，神把挪亚关在方舟中，并不是剥夺他的自由，而是为了他最大的福祉，让他免于洪水的灭世之灾。今天神也把你我关在给你我特别打造的方舟之中，并不是剥夺你的自由，而是为了你的最大的福祉， 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感恩不尽，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关在什么，关在酒吧、戏院、影院、跑马场、赛马场、赌场，你没有把你自己整天形影不离的关在房屋地产买卖中、股票投资中、各种生意之中，你也没有把你自己关在官场的角斗中，你每天想的都是那个升官啊、降职等等。你愿意让神把你终身关在他为你打造的方舟之中，神可能把你关在神学院里让你去受训练，神也可能把你关在教会中让你学习啊属灵的功课，也要把你关在查经班、祷告会、宣教场所中，神为你特定打造的，但你不离开他，不离开神。弟兄姐妹们，这并不是剥夺我们的自由，当你愉快的顺服的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当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会把你放到新天新地中，让你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排，给我们的计划。我们感谢神，我们没有像那些沉沦的人，而是警醒的人。你愿意让神把你终身关在他为你打造的方舟中吗？我是愿意的。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这个一个反面的例子，那就是有一个人在圣经中记载，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先去服从命令，然后再献祭，他乃是这个妄自为大，自作自为，直接献祭给神。他所献的不仅不招神的悦纳，反招神的严厉的责备。这个人就是扫罗王。扫罗王他也被神的灵感动，神也向他显现，所以圣经记载他也奉神的名说预言了，对吧？高他为王。但是之后他就什么呢？自高自大了，妄自尊大，所以他就把神及着先知撒尔门所说的话看为无用，看为无物。这样他就犯了罪以后，他不仅不诚心悔改，反而胆子越来越大，直接就献祭给神。他所献的不仅不招神的喜悦，反招神的斥责。撒母耳怎么样说呢？上帝接着撒母耳这样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拜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严厉的宣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哥林多教会中，我们看到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人就什么呢？王也是自尊自大，就自己为王了，自己就是王了。所以神要管教的，要听神的话啊。主的这一原则今天应验在起作用，应验有效。我们再谈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这个在吃主的这个饼、喝主的杯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不按理而行。我们把守圣餐看作是一种奉献，但是必须按照神的理、神的话来去做。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啊，这个神的管教曾临到过你们，你们要警醒。保罗这样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先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远落的，有好些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因为哥林多人不先听主的命而行，妄自尊大，自作主张，所以受审的管教，管教的远落的，管教的患病的，有的被管教致死。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要 记住这些事情，要先分辨，一定要分辨啊！弟兄姐妹们，分辨是一生的功课。先知撒母耳，先知耶利米在第十五章，他这样说哈，这段经文，张牧师带领我们已经查过了，我再把它重复一遍哈。先知耶利米在第十五章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必救赎你脱离恶人和强暴人的手，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出去 传福音，他的能力很大，果效很大，有些人却毫无果效呢？两个人一同出去传一样的福音，同样讲义尽称尽的道理，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果效大的得胜的，是因为他能把贵重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所以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神能力的同在，神的同在和神能力的同在。而那种没有果效的，是因为他不能够把贵重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可能上午去传福音了，但在下午的时候你回到家中，当人给你打电话，人家向你谈东家长西家短的，说人家不是的时候，你就跟着人家呼应人家所说的，还积极投入在这里。你可能当人家跟你谈生意经的时候，你这个滔滔不绝的在跟他谈，这个你也可能常常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口中有误会的言语，或者是说经常有抱怨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我背地里说人家的，说张家长西家短，这一切你在平时的时候把神给你的能力都一点点的漏掉了。所以你出去做工的时候毫无果效，你能力漏掉了平时。所以弟兄姐妹们，分辨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而且是我们每时每日都要学习的。若不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都不能分辨什么。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做更新这个变化的工作，使我们能这个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就圣灵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只有依靠着圣灵，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处，在世上过分别为圣寄居的生活。我要讲的第二大点就是亚伯拉罕的求告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当亚伯拉罕把祭性献到坛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为什么要求告呢？首先，当他献上的时候，表明他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自己没有任何保留的完全献上了。那么他为什么要求告呢？求告乃代表着他要把他所献上的能够什么呢？一直陷在那里。换句话说，所献上的要想蒙一直蒙神纳悦，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停的求告，求告神加添力量，使你一直能陷在那里，一生陷在那里。既然把主权交出来了，神何时用你，怎么样用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用你，全在乎神。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忠心，接着求告，等候神的这个时候的到来。旧约中有两位先知，这个都是在主前520年蒙召的，一位是老先知叫哈该，一位是年轻的先知叫撒加利亚。他们同时蒙召，但他们都是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的人，他们也都是时时求告的人。但神对这两个先知使用的时间不同，先知哈该主只使用了他3个月零24天，而先知撒加利亚这位年轻的先知，神使用了他将近50年。时间虽有长短，但在神的眼中，两人都被使用，都看为宝贵。神并不看重说这个你被神使用的时间长，我被神使用的时间短。神看重的是你这颗把自己摆上和时常求告神使用的心。使用长也好，使用短也好， 当你把自己摆在上边，你常常求告神，就蒙神纳悦。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敬他。所以你要把自己献上，你就是服侍主，那么你就跟随主，你跟在主的后边。主的需要可能随时都有，随时都有，但当主需要你的时候，主一回头，主一回头你不在了，你多么，你这样的话你使主多么伤心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常常求告，你没有把自己这个时时陷在那里，所以你成为了可弃的，不能用的。主的神的需要是随时的，我们必须警醒，所以主告诉我们要警醒，警醒祷告，跟随他。好，我们继续来谈啊。我们看到这个旧约中有一位先知叫米该亚，他也是把自己献上，常常求告的，但神只使用了他一次。在亚哈的时代，神让他一个人对付400个以基拿拿为首的假先知，神使用他这一次，但他是一直求告的人。我们感谢主，并非是说像哈该和米该亚这样，神使用你一次以后，你就不再跟随主，不再求告了，你还在那里求告，你还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生都在那里等候，神怎么样用你，什么时候用你，用你多少次是神的主权，但神看重的是你这颗忠心恒守忍耐求告的心，神看重的是这样。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旧约圣经中，不管亚伯拉罕是这样，我们看到哈拿到圣殿献祭以后他也是求告，所罗门献完祭以后也是求告，所以献祭和求告是分不开的，紧密连在一起的。第三大点，我们来谈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生活。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经常的迁移地方，也经常的支搭帐篷。那么支搭帐篷它预表着三大特点，第一就是分别为圣，第二是寄居的，第三是移动的，这三方面。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谈啊。根据我们弟兄刚才给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亚伯拉罕他虽然到了神应许他的迦南地，但是他也知道这并非是最终的家乡，他知道神为他安排的最终的家乡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讲到神为他预备了这个城，一座城是在天上。今天我们也都是啊，跟亚伯拉罕一样同得宝贵信心的，最终的家乡是在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之中。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切以后，我们看自己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啊。实质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地上是永恒的，我们都是客居，都是寄旅的，也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你我都要撒手人世，回到上帝那里，但是我们要等候上帝不同的判语。有的人上帝要告诉你你要到天堂里去，有的人上帝要判你到下到地狱中去。之所以有不同的判语，上帝不是武断，乃是根据你在地上这样辗转的生活中搭什么样的帐篷来决定的。在新约中，彼得讲人的身体比作帐篷，他说啊，他这样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要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已经去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让我们时常纪念这些事。保罗也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帐篷，同时他也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祭物，是活祭。所以你身体既是帐篷，你身体又是祭物啊，献祭那个祭物啊。那么保罗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 在天上永恒的房屋。这个两个使徒都劝告我们，我们在世上如何搭帐篷，搭怎样的帐篷，过怎样的帐篷的生活，将决定我们在永恒中的归宿。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了八福，第三福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地土是专门 为温柔的人来设计的。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是吧？这个地球为谁设计的？是为温柔的人。这个地土还包括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个地土，弟兄姐妹们，这个地土是为温柔的人设计的，但不是为那些生来就温柔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有些人生来就温柔，有些人生来就是好好先生。主讲的不是这种的温柔的人，主讲的温柔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以后，经着圣灵的内住和更新，他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圣灵的九个果子有一个就是温柔。这里这个主耶稣用一个果子温柔来代表那九个果子，这样的人承受地土，你在地上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主耶稣就说你白占地土。大家知道主耶稣讲一个例子吗？有一棵树，主耶稣说这个树啊不结果子，那园丁就说啊，先不要砍了它，让我们浇浇土，这个上上肥，等明年结果子了就罢了，如果不结再砍了也不迟。主给我们宽限，给我们机会，一切没有悔改的人赶紧归向主，不然其结局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那也是你自找的。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着福音，让更多的人明白，人今生所搭的帐篷将影响你永远的归宿。第二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帐篷必须是以羊群牛群的需要为出发点来支搭的。在古时游牧民族在他搭帐篷的时候，搭帐篷的牧羊人他不会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他必须以牛群羊群的需要为中心，哪里边水草好他就把这个羊群牛群赶到那里，然后支搭帐篷。他不能因为说我喜好这个地方我就搭在这儿，而牛群羊群因为没有草料供给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将要面临着生存的危险。他必须以他们的需要为中心。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作为牧者、长老、讲员，我们必须以弟兄姐妹的需要为中心，以他们的灵粮需要为中心，不能因为我愿意讲什么，这些我愿意讲，合我的心意我就讲，而有些难讲的、不好讲的、我不愿意讲的我就不讲，这就违反了这个原则。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叫在凡事上要叫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如果不好讲、难讲的你要去学习，叫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是在追求上。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保罗告诉他不要骄傲，还要追求。这个保罗告诉提多也是要把我告诉你的切切实实讲明出来。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最后一次探访时，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你们中间今后何人灭亡，罪不在我。很明显他讲了，他把神全备的旨意讲清楚，这是主对一切的传道人的要求，传道人的要求。第二，对教会的会众们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时刻明白，应该时刻谨记，你是以神的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如果教会中来了一些慕道友，来了一些福音朋友，那么牧师就要对他们讲一些符合他们需要的道。那么你说这些我已经听过了，我已经不耐烦了，牧师你不要再讲这些了，你讲一些我们愿意听的，讲一些启示录，讲一些这个末世的事情。但是对这些初信来讲，他们不能一步就会做属灵的微积分，他们必须要先从基础打基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什么呢？谦卑，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出发点为重，而要以神家的利益，以基督的荣耀为重。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耐心，要为牧者祷告，为新来的牧道友祷告。好，这是我说的关于支搭帐篷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支搭帐篷的时候，是可能会遇到试探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迦南支搭帐篷的时候，和风细雨的时候，他非常的顺利。但是当试探来的时候，饥荒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信心远落了，他就什么呢？他就不再仰望神了。所以他把帐篷越搭越远，他离开了应许地，他搭到了埃及去了。而埃及是一个罪恶的城市，是个罪恶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当他在受了神的管教之后，他反省了，他重拾信心，重新仰望神的应许，立刻回到了应许地，继续过着分别为圣、在世寄居的生活。今天你我都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我们虽然开始走上分别为圣、在世寄居的生活，但试探和试炼会不断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不要效法他这个负面，要效法他给我们做出榜样的这一面。保罗啊，彼得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或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若为主受辱骂受苦，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他还告诉我们说，不可因犯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等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感到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给大家念了这段哈，很重要哈。所以受试炼是免不了的。我们的祖宗，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都受了这个试探和试炼，但是他能够从失败中重新振作起来，他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以前有个传道人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还记着。他说呢，有一个小毛驴掉到了一个地窖中，他在地窖中呢，他一开始就这个大声嘶叫，让人来救他。结果非但没有人救他，他感到上面有土扬下来，要把他活埋。那么这个土啊，不停地扬，撒到他的身上。那么他叫了叫，后来他不叫了。为什么他不叫了呢？他有那个主意，就是他把扬下来的土，掉在他身上的土，他都抖下来，然后用脚把它踏实了，实实在在的。最后土越多，他也往上增长，水涨船高，最后他上来了，他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仰望神，不要抱怨。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神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或试炼的时候，英语这个圣经中试探和试炼是一个意思，神必我们开出一条路来，要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在任何的试探中，如果你去抱怨，抱怨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必定失败的不二法则，而感恩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一定得胜的唯一秘诀。我们都要感谢神。主耶稣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姐妹们，今天世界上，在我们所处的今天，疫情没有过去，瘟疫没有过去，地震、饥荒，这个战争的阴影，特别核子战争的阴影，还有洪荒、物价的上涨、世界金融秩序的这个混乱、人心道德的败坏等等，这些都历历在目。但是我们心中有平安，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今天他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要仰望那坐在宝座上的。詹姆斯带领我们查了启示录， 这个在天上那荣耀的宝座。为什么启示录给我们讲了天上荣耀的宝座呢？上帝掌管万有，从整个宇宙的运作，天体的运作，到海洋中最微小的微生物，都在他掌管之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安稳在主的怀中。先知以赛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安息在主的怀中，主会加添我们力量。好，最后我来做一下总结。这个使徒保罗把旧约亚伯拉罕的祝坛、求告和支搭帐篷的生活，以及他所预表的属灵意义，在罗马书十二章用一段话做了最精确的总结。罗马书十二章开始，他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点，他提到了献祭，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点，他提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走分别为圣、支搭帐篷、寄居的、不爱世界的生活。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只有更新变化的心意才能不断的求告。这就是他的一个总结。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活祭，是跟旧约的那个祭相比的。旧约的祭都是死祭，是牲畜先杀了以后再献上的，在新约中是活祭。为什么他讲是活祭呢？乃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已经死了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人，这样之后我们才能把自己献上为活祭，终身为神使用。所以你必须先把自己看作是对这个世界已经死了的人，没有任何的这个世界对你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这个世界的酒色财气、功名爵禄对你来看都像保罗说看作粪土，看作对我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样你才能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终身为神所用。为神而活不一定是你为主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奉献了什么、没有奉献什么，乃是你是否完全照着主的旨意而生活了，而工作了，是否以求神的喜悦为你一切工作生活的中心。亚伯拉罕的祭坛、求告和帐篷是三者连在一起的，这三者连在一起才足以清楚说明亚伯拉罕的属灵生活，他的属灵生活的全貌。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应该学习这一点，将三者联合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完全的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才是献上给神。献上是对着神，祭祭是对着世界，必须三者合一。如果你说你是奉献给神了，你可以来到教会做讲道、唱诗、祷告，一切的侍奉。但当你离开了教会这段时间以后，你回到家中、回到社会中、你的工作场所中，你可能过得和世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生活。那么我们说，你就忘记了你不仅是一个，你就忘记了你虽然是一个献上给神的人，但是你忘记了你同时也是一个在世上寄居的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如果你这个说你是献上了，但你的生活没有体现出你是一个献上的人，你所献上的在神的眼中看是不完全的，也没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寄居者，我们是一个走天路的，但是你从来不来教会，你从来不敬拜赞美神，你不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的，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你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从来没有祷告的生活，那么你说你是一个这个寄居者，是一个过帐篷生活的人，你这些所说的是徒有其名。你虽然是一个寄居者，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但你的帐篷已经支搭到埃及去了，你过的是和 不信的人没有区别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线上现在坛上和寄居是紧密联合的，是一而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合为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而祷告求告就如一条金线，将这两者紧密的连在一起。我们要时时的求告，使我们线上的能够持守在那里，我们要时时求告，使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行走天路的力量，做一个寄居者的力量，做一个有一个与世人分别为圣生活的力量，都记着我们的祷告，主必赐下我们力量，坚固我们信心。所以保罗最后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同化我们，除非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否则你就被这个世界同化。换句话说，你不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并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不是被同化就是更新而变化。如果你被这个世界同化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同化你的世界和被同化的你将一同受神的诅咒，被扔到地狱中去，要受永刑的永远的刑罚，永远的沉沦。但是如果你愿意让神来更新你的心，你愿意让神来变化你的心，那么你就越更新你，越变化你，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何等的纯全，也是何等的蒙你喜悦呢？圣灵所赐我们的心不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且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心，喜乐的灵乃是良药，孤甘的灵是孤甘。所以当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是天天要活，你是天天都活在喜乐中。好，你会查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终局圣经已经告诉的清清楚楚了，箴言上说事情的结局强于事情的起初。我们求神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如果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日日更新，日日夜夜变化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进入到那连你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奇妙无比的新天新地之中，你的脚会踏在荆荆的这个街道中，那墙是碧玉的，那里有神的光照耀你，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喝生命河的水，你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愿你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之所以能进到那里，因为我们效法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过筑坛、献祭、求告和支搭帐篷的属天的生活。愿神的话语激励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主你藉着你的恩言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能够效法你儿子，能够活出主你要我们生活的样式来。主啊，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常常偏行己路。主啊，求主你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加添我们力量，怜悯我们的软弱。主啊，恩待我们。我们把下周的各项施工仰望交托，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警醒，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分别出来过属天的生活。感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